各位弟兄，阿弥陀佛。我们上次、差不多要圆满、学戒安住这一段、入戒法之前的、教导。那么大概归纳一下这段文，弥勒菩萨的教导就是想透过三方面、第一方面是对于、一些违反戒体的重罪啊，绝对不能够去造作，我们也就是所谓的性罪啊，或者是退失戒体。以菩萨戒来讲的话呢，戒体是菩提心，如果你犯重让戒体毕竟退失的话呢，都是属于律仪戒规范的范围。也就是说你学戒啊，首先必须要对于戒体这个，姑且讲成观念吧，不太好。戒体这个，清净的所缘，这样讲会比较好。把这个戒体的清净所缘呢，当作每天起心动念，或者是照做身与意的当下。或者是你有警觉刚才的身与意，不管那个刚才是过了多久啊，你偶有一念突然想起来前阵子所做的、所说的、所想过的某件事儿是有过失的啊，就是透过在反省的因缘上，不管你从未来当作、现在正作、过去已作这三个因缘时啊，你起了这么一个戒体的防护心，那么你就用所谓的菩萨戒、菩萨藏经里面所教导的正道理来加以思维，来加以抉择，觉得这个并不是菩萨因所当作，而你做了或者起了念头了，正在决定做与不做，或者是做起之于相续不相续的决定上，你就起了这么一念的观照力。其实整个学戒的关键在这儿，戒法本身不过就是过去因缘法制定下来的一个圣人的建议，可是在这个建议的戒法上开遮持犯的抉择，却是要由我们刚才所谓的戒体，依于戒体所发出来的观照力，讲个比较白话一点吧，就是你根据一个判断，那判断呢绝对要以一个道理当基础，而这个道理呢它不是一个行为定型化的一种成见，它也不是一个行为的固定的模式啊，它只有三个法则。第一个呢就是犯众不能做，对不对？犯众就是根本违失戒体的，根本不能做啊。比如说我们以爱众生命为戒体，那么你杀众生命就不对了，是吧？所以五戒是如此，五戒其实也只有前四个哈是性罪，那么九戒本身呢是遮罪，遮罪开遮就比较宽，性罪是绝对不能犯啊，性罪也有开源的轻重，比如说其实在杀众生命上面呢，其实在戒法上面主要是以杀人为限，当然杀众生有没有罪，有，他有轻的罪性，那么如果你有猛力跟常识串习的犯罪的意乐，那也是属于中品罪，所以那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学习五戒的时候再来看。可是现在很多人啊，碰到这些性戒的东西啊，关心的都是那些芝麻绿豆的东西，不关心这些芝麻绿豆的背后有一个比它更严重的东西，就是你还容许自己有可能选择一个方便，选择一个可以顺着自己的五欲那个六尘攀缘出众心，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学戒的心态是轻重等持，如果你的轻戒屡犯 众诫就待缘嘛，就等待缘一定会做的。所以重点是在那个作意，是在那个观照力，依着戒体生出来的防护力，经常的巡视啊，经常的巡视，这才是关键。所以越学到这里，其实我心就越有一种这个切要，因为往下其实就谈到结魔法，结魔法我们会谈过。至于戒法的本身，因为第一个我算我谦虚也罢，其实我也没那个德行去讲那个戒法的本身内容。那最重要的是有很多戒品的这个讲解的录音带可以谈，可是我们共同把它学过一次，对我其实是比较好啊，对你们当然也好，因为我相信学生的心态就是说，老师是建议我听了，但是你们真的会不会听就不知道啊，就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还是建立起一个学界的一种益乐心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啊。那么怎么样让学界变得有益乐，是让你感觉到重要。那么为什么我会感觉到重要，是因为真的你如果按照学界的一些好的建议去做，改变你的生活，你的生活变得更好啊！不管从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上感觉更好。我一直觉得学界要上路啊，一定要走上这条路。那么我最近一直在整理重新看静心戒观法，静戒观法藏经里面只有一本注解本，可是那注解本算是比较难一点啊，属于天台家的注解本。那么我也在研究，那或许不要讲发真抄，就是那本注解本，可能也是只是先看一下，这个宣祖就是道宣律祖他本人简单的开示，因为他是写给他的弟子啊，他对于为什么要讲这一部书啊，他一开头有个建议，他说啊，当时唐朝很多大师都在给经啊论啊做注解，尤其呢他文中的序文当中就讲到那个华严经，他说华严经本来80卷，对不对，经文本身80卷，然后呢经过了这个玄首国师的解释，探玄记的60华严，好吧，60华严就注解成将近100卷了，然后再往后一直不断的堆叠，以后的将近要读到200卷的注解本，才有办法把60跟80卷的华严呢算是看完。他觉得花了太多时间在这些概念的东西上面，他不觉得这种风气，乃至于他，我觉得他会预料到未来这种状况是越来越多啊。于是他就觉得说，这样子会让修行人忽略了实际上实践的那种益乐心。他认为，他就跟他的那个小沙弥啊持忍，而后的持忍法师，他就跟他告诫，所以这本书啊，《静心戒观法》就是他往返跟他的弟子之间的一个书信，因为他在闭关当中在考虑这些事情，而且大家都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去认识道宣律祖这个人。这个人你觉得他学律的哈，就觉得他一定很矮板，对不对？错。道宣律祖的活泼，他的创造力，我们现在看得到的很多高僧传啊，发起人是他，大半大概1/3目前看得到流通本作者是他，他跋山涉水四处去访这个修行人啊，他对那个修行人的典范啊，那种他几乎像是一个采访记者那样子的东西。那他认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典范，比起一堆的概念法，更容易让一个有修行意乐的人上路啊，发起那种宗教情操。当然他不是认为情感上的呼唤比较重要，闻熏习的这些知能并不重要，他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说，我们解跟行就像车子的两轮一样嘛，可是我们慢慢的会发现，因为解容易啊，可是行呢，就会变成拖着走啊，会拖着走，乃至于呢行会被人家越来越窄化，窄化到只有特定仪式性的行才是行。这个也是他当时就已经看到未来会慢慢发生的问题。所以我个人一直都很喜欢静心戒观法啊，乃至于他一开始第二分就讲到要修五庭心观啊、四念处这些东西，直接去调整 修学定啊、止观的定之量，然后呢调整生活，调整起心动念的观念，然后改善你僧团当中跟同修道友之间的关系，很实际的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让你的心带动的三业清净，然后呢在这个佛的教戒底下呢以观心为上，就是这部书它的名称啊。所以我们大概不会那么快的去碰到这本书，那如果你们有机会可以到二楼或者三楼请这部书，如果你们有能力自己看文言文的话，其实我觉得还应该不算太难啊，你们可以试试看啊，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呢，我们回到这边要入到结魔法之前呢，我刚才做了一个前言，没有语义没有讲完。第一个就是律仪戒，律仪戒是对于众戒，在我们的生活起心动念之间，绝对要去把它当作是戒体，主要你心跟观念的依止处，经常巡视这个戒体，让它变成是一种观照力，最强的观照力，在你的价值观当中也慢慢因为这样子的串习变成第一优先，变成第一优先，慢慢的你就会因为这种价值的厘清，它会变成你思考选择判断做与不做的第一优先的判断基准，你就慢慢让三业以这个为先呢，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就是不勉强的作为。那么让你今天从观念正确自然流露出来的清净三业，那个就自然合于戒，不用你刻意去学成那个样子啊。那这个当然是觉得需要时间的啊。以前老人家就觉得说啊，这个初戒的沙弥就应该要五年学戒，五年学戒之后呢才应该要去听闻佛法，因为你没有经过这五年，叫假说五年哈，方便说的这五年时间去真正观心为上，其实静心戒观最重要的是那个观字，你学习到内证思维观心为上的思考习惯，五年以后如果你有机会去听闻佛法，就觉得佛法都讲这些事嘛，对不对？过去这五年间我努力在我心念上面去观察的心路历程，不就是这些事吗？他不会觉得佛法所讲的那些观念跟行法是一些概念性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把佛法学成概念化的东西呢？是因为没有修行经验，而修行并不是有了一堆的佛法概念之后才可以修的，其实纵使不学佛的人他本来就有修行的能力，对不对？一个理性比较强的人他就懂得去规范你自己的起心动念，不是吗？在自己应对进退之间不是要符合于理吗？其实我们儒家所谓的理啊，礼貌的礼，其实就是道理的理，也就是静心戒观的观，懂吗？你有一个礼则，你有一个应对进退处事待人的一个形而上，对不对？形而上的一种思维，其实那就是戒。它不再只是为了我的自私自利啊，不再只是为了要去顺服我个人的成见、知识、概念。意识心态不是，而是实际上真的去认识到眼前这个人事物有各种回应的可能性，他的利弊得失是如何，然后呢经过这样的观察思维之后呢，做一个最少烦恼啊，不会引发自己跟别人烦恼的最佳的决策。那么纵使打鼓有时错啊，那事后呢我们也很快的会发现错误，很快的去更正，不会的就去学习。所以这个一直不断的静心戒观，其实借由观来符合于教戒，让你的三业清净的这么一个过程，心路过程就是一个学戒的过程。这样下来你政通人和，对不对？你所有在你的应对进退当中就不只是说如法啦，在常理上也如于常理啊，自然而然就得到别人的信任，而且呢会让人家觉得说诶，跟你这个人合作跟你相处是没有烦恼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你的一句话虽然跟所有人的一句话都是一样的那么一句话，可是你的威德摄受力就会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不是我为了要去得到那个威德力才去学戒的，而是带来的副作用。 带来的副作用。好，这个就是慢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东西的必要性。那我们只要能够学对方向了，用心正确了，其实慢慢的我说的这些利益你们自己可以去体验，体验到了你就越容易去选择什么是你适合跟相应的教法。好，我希望你们能够达到这一个效果。这是律仪戒的部分，所以律仪戒在三种戒当中是最重要的。其实我们就是要符合不犯戒体，对不对？好，为了让戒体清净，我们还有另外两个。第二个呢，就是摄善法戒。摄善法戒就是积功累德啦，就是要让你的功德增上。功德就是一种能力，哦，不要把功德讲成什么东西。就像你大学要毕业，啊，有一些必修学分，可是必修学分加起来不够毕业的门槛，所以你还要选修一些学分，让你的总学分够，对不对？这个呢就是功德。功德用英文来讲呢就是 merit, merit。啊，就是你要拥有哪些知能。对，我们用一个量化的东西，除了必修的学科你一定要通过之外，你选修好，选修过不只是为了要达到毕业的学分的门槛，如果能够选修到我也很喜欢，对不对？又不会荡掉，分数也不会太难看，对不对？把这么多的利益加在一起的那个东西不是很好吗？所以真正的学分，我们要修满那个学分，其实要获得一些特定的知能，这些知能能够让我在应对进退当中更有能力，不会去不得不的去犯戒，为了要达到你工作或生活的目的，对不对？所以你能够用你的能力的增加广大去克服在事项上的困难，以及更有让你选择众多方法达到同样一个目标的自由度。于是摄善法戒的最重要性就是要增加你的知能，让你的知能足以应付你要去达到戒体清净的那种生活跟工作的方式。比如说啊，如果你今天的布施功德不够，你招感来的是比较贫穷的果报，那么贫穷的果报你工作就有限了，对不对？时间要多，收入不够，而且饥寒受冻，然后呢你的情绪不好，家人关系跟着坏，于是呢你为了要赚到更多的钱，于是呢你可能会使小心眼，那这个东西就变成邪命了，对不对？你还是获得你应该要有的经济生活，可是呢你不得不要用着犯戒的代价去获得那样子的报酬，那就很可惜，是不是这样子？可是来自于一个就是自己身不由己的理由，因为我没有能力去获得那种亲身工作付出可以得到比较好报酬的那样子的一个工作之能啊。所以摄善法戒就是要让你能够去达到那个律仪戒清净的一个相当充要的条件。可是啊，你有了满腹经纶的能力啊，可是没有人际关系啊，你也得不到机会，对不对？哎，我的大女儿最近又离开工作了，工作理由大概跟老板处不太好，因为那种网络行销的工作，第一个有业绩压力，啊，第二个呢，你的创意啊，人家会偷，对不对？哎呀，看到你自己还没有把它 implement， 把它上线，然后获得利益这些，人家就用你的 idea 已经赚到钱了。哎呀，老板又赏识他，哎呀，这人际关系之间呢，对一个初出茅庐人来讲啊，实在是很难自处，很难自处。你到底要不要 fight， 对不对？这个判断呢，其实蛮难的。你心中如果只有一个正义的标准，我想你恐怕走不出去啊，对不对？就在那个四摄法的拿捏之间，所以四摄法是人际关系一种练达。那他到底要怎么样做才不会迂腐啊，又不至于会太古板守旧，这个之间其实是非常难的，非常非常难的。那么四摄法其实老实讲是三种戒当中最难的一个，啊，那么做得好的话呢，你就如鱼得水，左右逢源；那做不好的话呢，你又觉得太烂慈悲，是不是？啊，那搞了一堆这个什么酒肉朋友之类的东西，然后依赖你的东西，然后你的人际包袱非常多，也会变得不自在，不自在。 所以菩萨道到底是一种解脱道还是自找麻烦啊？那就是智慧的问题，那就是智慧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是饶益有情戒。那我们现在谈到的是饶益有情戒怎么样安住的十一个建议啊。我们回到本文来看到三二五四页，三五四页我们前文已经做了摘要了，这个已经是摘要的文了哈。第一个是与作助伴，你要改善你的人缘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很欢喜当一个帮助别人的人。那帮助别人主要两件事，一个是别人有什么正当的事业要做找你帮忙，你举手之劳其实何乐不为，这是与作事业的第一个。第二个呢，与疾病，如果别人有身体跟心理上任何的疾病需要你帮忙，那更是一个结人缘的机会啊。那么于中呢，你可以得到很多对于你自己以后也可能会碰到提早学习的经验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这是第一个。那么以这个为先呢，主要是要获得跟其他人互动的人际关系，对不对？人家找你帮忙其实是给你机会跟他博诺，跟他博一点这个彼此的那种交情，那当然他就欠你一点人情嘛，而后当然要还你点人情呢。可是我们做菩萨行的也没有要人家还你什么人情，只要你有机会，哎，有个法会跟我一块去参加，哎，有一个奖金跟我一块去听啊，或者是我给你一个 MP3， 我给你一本书结结缘，好说歹说咱们是朋友嘛，开个读书会 whatever， 不管什么可能性，只要对方在可以接受的情况底下，你跟他做一些助办事业跟疾病的照顾，其实就是一个能够为说法要的机会，是吧？但问题是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把法讲对。很多人也好乐说法，可是讲的都是邪见，那也麻烦啊，自以为是，事后才知道讲的是什么东西嘛，那也是个问题。那有些人是很热情的抬轿子啊，把你之前听到的某一个演讲的东西了去传播，结果是邪思外道的东西，你也无从判断起啊。所以这个也是我目前作为为说法要的困难。可是这边呢，很重要的是讲啊，这个所谓的法要不只是出世间法，还包括世间法。所以他是说啊，依着世间出世间种种的义力啊，能为有情说诸法要，两种说法，一方便说，或者是如理说。那这两个呢，我们之前就讲过了。所以这个呢就是二谛说法，方便说呢就是世俗谛，如理说呢就是圣义谛。那么你连讲世间法也都可以二谛说法。好，二谛说法是你今天为说法要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那么我清和尚啊，智于老法师讲二谛说法就是什么？二谛说法就是我们待会要谈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缘起无性啊。他老人家最爱谈的这四个字，无缘起无性，无性缘起，这要八个字一起讲。因为缘起所以说无性，这是圣义谛；因为无性所以说缘起，这是世俗谛啊。而不是把缘起跟无性呢分开来啊，不是说缘起就是世俗，不是说无自性呢无性呢就是圣义啊，要彼此关待。你要说无性法，你必须要讲缘起，缘起于什么样子的道理所以说无性，就是因为无性没有成见，不是一切障碍为障碍，所以自然而然你就可以找到最方便的缘起，成就世俗。这样说的话呢，圣义谛跟世俗谛不做妨碍啊，这是我觉得我从他老人家那边学到最好的方法。你凡是懂得二谛说法，不管说的是世间法出世间法，都可以圆融，没有妨碍啊。那有机会再跟各位用般若道啊，在谈这些观念，这就是为说法要这个部分。好，第三个是了知恩报，我们知恩报恩，人性之常，本来就应该啊，本来就应该。那么问题是，有些人对你是恩呢，你却把它当作是仇，这是颠倒了啊，这是颠倒了。 举个比方吧，这是网络上看到的那个，算是预言吧。一只小鸟往南飞，可是呢，天气太冷了，它就被寒风吹落地上。然后突然来了一只这个，来了一只狗啊，拉了一坨热热的大便在它头上，因为它趴在地上嘛。哦，它死命的要拨开那些臭的要死的这个大粪呢、啊。正要骂那只狗的时候呢，突然来只猫帮他把那个臭臭的粪呢、啊、爬掉。他正要说感谢的时候呢，那只猫张开了血盆大口，一口就把它给吃了。他把前面那只拉了一堆温暖的粪在他身上解了他身上冻的狗恩人呢视为仇人。他把要吃他为了不想吃到粪然后帮他把粪爬开的人，原本是要吃他的命的，他却一直想把他当成恩人。这我觉得这个故事啊，对我来讲也是很大的提醒啊。所以到底什么是冤，什么是仇，我们到底有没有正见分辨这件事儿啊？当然我们这种后知后觉啊，后知后觉算是不错的了，比那个不知不觉好很多了。后知后觉经常都会判断错误啊，判断错误。可是等我们呢、啊犯了不该犯的错误的时候呢，搞不好赔上是这条小命啊，所以这个是很难说的事情，是了知恩报，也不要看表面上这么简单而已哈。那么第四个，救护部位。那么救护部位呢，首先你必须自己不怕。如果你要劝别人不怕的那一件事情，你自己很怕，你自己卸脱不了，你就没有能力当人家的这个无畏师的这个啊这个陪伴者。所以何况要叫他不怕，你给的理由是什么？他不理他就好了，逃得远远就可以了。 OK， 暂时躲得掉还可以这样建议，可是如果不行呢？如果不行呢？所以呢，这背后也还是要学习很多。所以请注意哈，戒本身是一个增上缘，它帮助你成就定，更重要是要让你成就慧。因为如果你没有定，定就是那个我经常讲，定是什么？定是不要那么快的顺从你的习气，转动你的三业，那叫做定。啊，能够对事、处事待人接物的时候呢，一下子出来要看得见你的观念，是顺着你的菩萨本愿，还是顺着你无始劫来贪嗔痴的习气？你懂得不要抉择随顺习气的那一条路。而安住在，虽然你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解脱，可是你至少保持不动的那个自持的力量，就是定。懂我意思吗？啊，那我们讲消极的意义，定的消极意义就是不要让你的习气，就贪嗔痴的习气，那么快的驱摄你去顺从，啊，顺从你的这个习气，然后呢，就在这个三业当中呢不自在。这个是定的本事，可是最重要还是要靠慧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戒是一个让你用空间换取时间，对不对？或者换的这些时间主要就是让你在定的摄受底下找到恰当解决问题的慧，对不对？因为慧是需要学习的，如果他本来不会，你要去学习一段时间，你才有办法应付得来。刚刚去学着应付的时候呢，也是坑坑巴巴的，不是做得很善巧，这些都是需要去调整的过程。那么在你还没有调整上路之前，你就要用戒保护你自己，这是一个。所以我们经常讲戒也像是什么铠甲一样啊，就是防护甲，只要它不是直直刺向你的心脏，稍微刺偏一下，你躲一下，它会滑掉。所以盔甲虽然不能够真的保住你的命，不过轻伤 OK， 对不对？不是正着直接来的大的猛力的伤害也还 OK。 戒是有这个功能，更重要的事情是它一直不断的会有一个戒体提醒你要去学，学什么才是关键的东西。天底下有这么多东西需要学，我到底要学什么？戒会跟你讲，护法神呢、啊，每条戒的护法神会跟你讲哪些东西是优先该要学的，哪些东西没有那么急，对不对？因为戒处处指归什么？指归解脱。 对不对？你持一条戒就亵渎一条。所以如果你选择随顺戒体去学习或者是改正某一个善业或者得一个善巧，它都是顺向护法神的建议，对不对？不要说讨好护法神的意见了，他直接就让你卸脱恶的牵缠，善的无能，就有一个增上缘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一定要去听戒的声音，他到底要你去做什么，而不是在要不要做上面变成天人交战，那就是把戒学错了，这是一个问题。好，这是救护部位。所以这个部位，这个救护室啊，还其实蛮难的，因为首先你要让自己不怕啊。不过我有一个基本的经验呢、当妈的哈、当她自己是女孩子的时候啊，其实会怕，可是为了她保护她儿子的时候呢，她会突然的不晓得为什么荷尔蒙上来了，什么都不怕了，对不对？什么都不怕了。以前啊，连我们自己的大便，对不对？你自己要去处理它，都会觉得嫌脏啊。可是哪一个真的爱儿心切的人，会把儿子的那个拉稀啊，当作非常难闻的东西啊？他还是要去解决，虽然会有，还是会皱皱眉头啦。不过呢，做久了，有些时候啊，还要看，尝它的味道有没有甜味。这个糖尿病，连这样一念孝心呢、都可以做得出来，让你把以前根本对那个行为做不到的事情，根本不假思维，你可以做得到。不是要不要做，也不是去想有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去做，没有，自然而然立刻就去做到，懂吗？所以讲人性本善其实也不是不可以说的，但是这个东西我们为什么这种善还不是真正的究竟善，是因为它还是有冤亲不平等的心呢？你对于冤的对象绝对不可能出现这么样子的不可思议的亵渎境界。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有漏的部分。好，这是第四个。好，第五个呢，就是开解愁忧。开解愁忧这个望闻看不是太难。第六个就更简单了，思与知具。知具呢在这边讲有十种啊，十种。我上礼拜是不是都念过了哈？第一个是食，第二个是饮，啊，这两个经常是合在一起了。饮就是吃饱的，啊，饮就是除饥渴的，啊，除饥的食物呢，就是除饥的，一个是饥，一个是渴，食除饥，饮除渴，啊，然后呢，车乘是让行路不方便或者是要行远路的时候的一种支具，然后衣是保暖的。啊，四个一，第五呢是庄严具，庄严具是一些配件，啊，像我们种田需要有十字镐啦、锄头啦，那些广义的都叫做庄严具。我们有个背包才能够背载东西啦，这些都叫庄严具。庄严具讲成现在的白话就叫配件、工具啊、化妆品。耳环呢、这些东西让你感觉更漂亮的东西哈，好，或者是更有效的使用东西。第六个杂物、杂物。第七个呢花蔓涂香啊，也是属于支具之一。第九个呢是一个休息的地方啊，止气处一个休息的地方。第九呢是光明。那么这边扣掉了，在辟寻记里面扣掉了什么？扣掉了十种支具是其中的那个歌剧舞乐跟男女受刑，有没有看到？在辟寻记的部分。那么歌笑舞乐呢，当然也是属于我们今天生活当中娱乐的一部分，不过呢它不在这边啊，作为你布施给别人，因为这种东西啊是放逸的东西。我们以上所谈的那九项都是生活上的确可以改善得到便利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佛法并不是烂之杯齁，人家跟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你有你就可以给。像歌笑舞乐这种事情它放逸身心。对，有一部很好的这个 DVD， 对，你可以过年人家跟你讲啊，他借回家看。可是呢 它是100多集的港剧，以前呢我们年轻的时候不是被港剧搞得这样天昏地暗的吗？这一个晚上要把它看完二三十集哦，看到这样子不吃不睡，然后精神萎靡，这不是好事儿，是不是这样子啊？因为你如果懂得节制，歌笑五月并不是坏事，它也是人际关系把握的一种媒介。可是如果你不知分寸，那就麻烦了，对不对？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男女授行，男女授行就是淫欲事啊。那么虽然在家人适当的淫欲是被允许的，正淫是 OK 的，可是邪淫不当，纵使是正淫，如果你过度的要求，在戒法当中也是不许的啊。这些都是男女授行事，它也不在于私语之具的范围之内。好，这是第六个。今天给各位补充的是第七个，如法欲众。那么我个人很重视前面的如未说法要，跟这边的如法欲众，跟下面那个好随心转，这三项，因为这三项对于我们增上自己的解脱之见很有帮助。那么如法欲众的部分，就是说当你有机会变成一个团体小团体的执事，乃至于你可能是负责人，那么你用来统御大众的方法所定的规矩，也是你今天试设法学习的东西。你要当一个，如果是你是个王，你最好能够当一个以佛法来统御大众的转轮圣王，或者是出家人的话就是法王。如果你是一个小团体的负责人，你也要当一个很明智的领导者。领导统御是需要你今天对于佛法上面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一种智慧。那么在这边呢，主要讲的当然还是出世间法。那么我上次本文跟各位念了，要补充的是辟训记里面的无常苦无我的解释。我们请看一下内文。他说啊，随顺道理至如法欲众者，所讲的是所谓诸菩萨未欲令他于三乘道随其所应速得成熟。请注意哈，为了让别人啊一切有情，你要统御的那些人能够在声闻、独觉、菩萨这三乘随他一样，任何一样他自己相应的菩提道次第，随其所应，就是这个意思。你必须去判断张三李四王五，他可能张三适合声闻，李四适合十二缘声，那么王五可能适合六度四摄。你必须研判他的根器，他的烦恼型的种类，他的种性，然后选择一个适合他的菩提道。那么为了找到一个他适合的菩提道，快快的令他的善根成熟，这边加两个字，令他的所应的善根速得成熟。因为这个人他会接受你给他的建议，肯定不是这一生才有因缘的，那可能这因缘善根不是太明显，不是太有力量，可是至少总是有一点点嘛。那么你怎么样让他微小的善根增长广大，这是你的目，这是你的目的。所以你或许要选择大乘的道理，或者你要选择声闻乘。声闻乘我在白板上改了一个名称，叫做共三乘。很多人尤其很多人学了大乘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一看到声闻乘的东西就一概不理它，不对的齁。你只要看到声闻乘，你就要概念上把它转成共三乘。也就是说，声闻乘对于一个学习大乘的人而言呢，他也是要懂的，但是不能够只是在那里，跟我们后面的摄善法界一样。摄善法界里面呢，他提到了十善业道。十善业道其实是属于律仪界，就是一般的声闻律仪界。可是菩萨要不要学？要。你不要以为说我受了菩萨戒了，那五戒十善我不理他，不对的齁。你如果因为那是声闻律仪你就不学，他也是犯菩萨戒的。可是如果你只是选择声闻律仪而不管菩萨戒，那你更是不对啊。这是后文我们谈到摄善法界的部分会谈到的事情。好，此其一也。第一个，你要判断他的根器适合哪一个菩提道。第二个，你要去依止他的善根，就是搭在他愿意而且很擅长的那件事情上，继续让他增长广大。